倪瓒卿救了皇上的命，皇上一高兴，加封他四品兰陵侍卫，做了光绪皇帝贴身保镖，他是一步登天呐。刚要上任呢，还没等上任，二牛来接他来了。他跟皇上把这事儿说了，光绪皇帝通情达理，给他40天假，让他回家乡探望双亲。倪瓒卿高兴透了，当时告完了假，跟着二牛起身回到齐官屯。这齐官屯早都得着这个信儿了，人们是奔走相告。哟，知道那个三狗子吗？啊，知道不倪瓒卿吗？啊，了不起了，现在做了皇上的贴身侍卫啊，四品官了。哎呦，四品呐、比咱知县还高呢，知县才7品芝麻官，人家四品官了，那么年轻，将来前途无量。也老倪家真是祖坟冒了青烟了，这倪老二有这么个好儿子，想不到想不到。乡亲们齐来祝贺，咱不必细说。等赞卿回到家里头，2-3年没回来了，看见父母亲热的不得了。其实他娘啊没病，就是想儿子想的，一看儿子回来了，什么病都没了，又说又笑，高高兴兴，摸摸儿子的脸蛋，摸摸他的手，喜欢哦，有时候摸着摸着就掉眼泪，这是乐中悲，唠起来没完没散。赞卿呢要陪着父母好好的聊聊天，所以3天没出门。唠什么呢？你老二说话了，赞卿啊，你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有件大事得告诉你啊。说吧，爹，什么事儿？你早都过了成亲的年龄了，因为公务缠身，老抽不出空来，所以我跟你娘一商议，给你定了亲了。 啊替我定了亲了啊？你知道是谁吗？小王家驮的，王家的大姑娘。哎呦，这姑娘长得样子也俊，人也好，飞针走线，通情达理，天上难找，地下难学哟。孩子，如果你要娶她做了夫人，也是咱家的福分呢。紧跟着他娘也得了起没完来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倪瓒卿一听婚姻二字，脑仁都疼，心里头就堵了个疙瘩。这有心不答应，一看父母容易吗？把自己培养成人了，为自己张罗这张罗那，二老这么高兴，我要拒绝了，他们得什么心情？尽管倪瓒卿心里不痛快，表面上不能带出来，不住的点头，谢谢爹，谢谢娘，但是呢，这个心里头有压力，从里往外痛快不起来。又过了2天，他爹说了，孩子，你啊必须得抽时间看看你姨父啊，你爹懂得啥呀？要没有你姨父东方树的栽培，你哪能有今天呢？明天我陪着你，带着礼物去看看你姨父和你姨娘怎么样。应该应该。吃完了饭之后睡觉了，等到第二天吃罢了早饭，收拾完了，仆人把马匹备好，礼物给准备好了，爷儿俩刚要起身，西关屯庄的外头来了一辆车，车子停住他们家门口，车帘一挑，从里边跳下俩人来，谁呀？正是东方慧珠和东方慧敏。他们怎么来的？知道你赞卿回来了，因为赞卿这一回家探亲，这是个大事儿，爆炸式的新闻，乡里乡亲奔走相告。所以说呢，不仅七官屯的人知道，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了，三仙级的人也不例外。2天前慧敏就得着信儿了， 哎呦，他跑到姐姐的房中就来报喜，姐，表哥赞青回来了
啊！
慧珠眼睛就一亮了，真的真的，回来好几天了。东方慧珠啊，这心里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个的。为啥？咱们不止一次说过，他掏心窝子往外最喜欢的人就是倪赞青。要不是这些事牵扯着，他呀就想准备嫁给倪赞青。可惜呀，受种种条件的制约，达不到目的。现在他心里最痛苦的时候，他最心爱的人回来了，他能不高兴吗？而且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，他拉住弟弟的手，慧敏啊，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？姐，你说什么事儿？
哎，我难以启齿啊。
姐，您跟我还有什么碍口的事儿吗？您就说吧。
我想我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到表哥身上了，我想跟表哥当面提出来，我以身相许，我希望表哥姨父能助我一臂之力，好好的劝说劝说父亲给我退了婚，只要给老袁家的婚事退了，我就许配给表哥。
那感情好，姐呀、啊，你这么想就对了。其实我心里头也非常敬佩我的表哥，只有你们俩是天生的一对，地配的一双啊。姐，你文武全才，你要不找我表哥那样的人，你可委屈透了。我表哥跟老袁家那小子没法比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是不是呢？姐您放心，咱就看看我表哥得便，我就把这话先替你都说了。
好吧。
就这么的，第二天他们备了一辆车子，起身赶奔齐官屯。哎，在半路上迎面还遇上一辆车，慧敏抬头一看，呵，车上坐的是蒋德来和袁明仁。他一看袁家这大少爷，呵，都走着形了，整个就是个骷髅啊，两眼深陷，两腮深陷，跟孙猴的兄弟差不多少，那脸上面无人色，面似瓦灰，这玩意儿半夜遇上就是活鬼呀、啊！他这个心呐、啊，这个别扭劲儿就甭提了。捅他姐一下，姐，你看这小子就是所谓我未来的姐夫，你瞅哪有点人形啊？在那封建社会，男女不仅授受不亲，女人不能随便看未婚夫。尽管不乐意，这也是未婚夫啊。但是慧珠则不然，她是练武的出身，不拘小节。慧珠撩起车帘来，就真看了那么一眼。当她看见袁明仁的时候，那心呐、啊、就吃了一百个银子，哎呦要吐。这时两辆车是交错而过，慧珠一句话也不说了。反正暗下决心，我就是死也不嫁给这号人。
什么东西，爹呀，您糊涂死了，你把你的亲生女儿给葬送了。
哎呀，他这心里是把抓柔肠，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。这慧敏就劝姐，我知道你的心思，你不必伤心，见着我表哥你抹不开说，我肯定说。你别哭了，你再哭，我也活不成了。就这么，他们边走边说话，到了机关屯。慧珠赶紧把眼泪擦净了，从车上下来，见着表哥那得乐乐呵呵的。他一看表哥，眼睛就一亮啊！为啥呀？倪赞青发福了。比分别那时候显得又高又胖了，是红光满面的，人家是堂堂的一团正气，要许配给这样的人能不高兴吗？相反的，
要许配那样的人，那得什么滋味啊？
但是心里头万语千言，刚见面不能说，笑笑呵呵紧走了两步。表哥您回来了，祝你步步高升，官运亨通啊。慧珠，你讽刺我。
哎呀，见着你们我太高兴了，不介我跟我爹要去看你们去。哎，把马牵下去，把车子赶紧先卸了，来来来，到里边，到里边。
姐弟二人到了里头，见着姨，见着你老二，行完礼之后，你老二也挺高兴。慧珠慧敏，欢迎你们来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甭走了，就住到我家，好好款待款待你们，你们也好好的唠扯唠扯，多年不见面了，真是喜事啊喜事。
简短结束，这些表面上的礼节过去了，吃完了饭，这慧敏把倪赞卿拉到边上去，看看身边无人。
表哥，你下一步怎么打算？
怎么打算呢？我是请假回来的，
皇上给我40天假，假满之后我得回去，还得治宫啊，我是皇上的贴身侍卫，马虎不得。
哦，你还得回去？
是啊。
表哥呀，我有点事跟你说，你千万别生气。
咱谁跟谁呀？说吧，什么事？
不是我的事，是我姐的事。
表哥，我不说你心里也清清楚楚，我姐太痛苦了，我爹把他许配给圆明人，您知道这圆的少爷是个什么东西？是个大烟鬼呀，道德败坏，吃喝嫖赌，什么坏事都干。你说我爹那么明白个人，怎么在这一点上就这么糊涂呢？他接受了老袁家的彩礼，而且嘛，很快要给我姐姐完婚，老袁家那边还紧逼着。我姐哭的跟泪人相似，表哥呀，盼你来了，我们算见着亲人了，你能不能想方设法给帮帮忙？
慧敏呐，我也同情你姐，但是我能帮上什么忙？
你太能帮忙了，那你说，凡是我能帮上忙的，我肯定竭尽全力。
表哥，
那我就说吧，
表哥呀，只有一个办法了，这个办法就是你亲自见见我爹，我爹喜欢你，对你的话他特别重视，尤其现在以你的身份，你说话有分量，你就指出城破厉害，让我爹幡然醒悟，赶紧退了老袁家的婚事。如果要能退掉，我希望表哥你当面，我可为难你了啊，你当面就说要娶我姐，我姐也愿意嫁给你，只有你们两个人才是天生的一对啊。
表哥，我说这话语无伦次，您听明白没？
这倪赞卿听完之后不住的摇头啊。
兄弟，我的事儿你听说没？你还有啥事儿？
我刚回来，我父母也给我定了亲了，是老王家的姑娘啊，也下了彩礼了。你说我这个身份，我怎么向你姐姐提婚呢？
那不可能的事情了。
嘿，这不是添乱吗？
我说表哥呀，对这门婚事你愿意不愿意？
老王家的事
啊，
我不愿意。
还是的，既然你不愿意，干脆你也退婚呐，那算得了什么呢？
哎，这一退顶多包赔他点损失，说点人情话，完了，
按照我方才所说，让我爹这头把老袁家的婚事也退了，
你跟我姐不就能达到目的吗？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呐、啊。表哥呀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这么下决心，我姐姐就没救了。当然了，我也不是说同情我姐姐，就冲她文武全才呀、啊，我当弟弟的都替她惋惜呀、啊。说到这儿，慧敏也哭开了。倪赞清啊，那心里的跟油烹的相似，好半天没说出话来。最后他说了：“兄弟，你给我点时间，好好叫我想一想，你看好吗？时间不等人呐，你再腾下去，黄瓜菜都凉了。想可以，表哥，你得快点想。行行行行。”哥俩说完了，这时间可也不短呐、啊。又回到屋里，你老二觉着这里边有点事儿，又不便多问。吃完了晚上饭，慧敏、慧珠双双告辞。老倪家怎么留，人家坚持要走。你老二就说：“那明儿个见吧，明儿个我跟赞清登门去拜望。”单说慧珠、慧敏姐弟二人。往回走的路上，慧敏把跟倪赞清说的话向姐姐诉说了一遍。慧珠没有表态，慧珠深知表哥考虑事情啊非常仔细，这样呢又是坏事又是好事。慧珠在心里翻上翻下，怎么也得不出结论来，最后四个字儿：听天由命。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倪赞清父子第二天吃罢早饭，带着礼物到了三仙集拜会东方树。和东方树高兴拍着倪赞清的肩头：“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光宗耀祖啊，你替老倪家打腰提气，连我这当姨父的都脸上增光。四品带到兰陵侍卫，打听打听，在咱们方圆百八十里没有啊。好孩子，真有出息，来来来，到里边坐，里边坐。”由于东方树非常非常高兴，把家里人全都找出来了，一家人团聚，一起给倪赞清祝贺。大姨当然也高兴了，拉着倪赞清的手问这问那问长问短。赞清把经理所见所闻的事儿如实的讲述一遍，大伙听着他讲武听的都傻了。哦，皇上长得就这样，宫里的生活就这样，等等等等。慧珠、慧敏也来了，见过表哥和姨父就坐到旁边了。慧珠看了倪赞清一眼，心说话：“表哥呀，今儿就看你的了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、啊。你能不能提到我们两个人的事儿？是关键的时刻。”想到这，心里不是滋味，也听不下去。慧珠就先走了。后来呢，东方树的媳妇儿有点累了，也走了。这屋里就剩下四个人。倪赞清爷俩和东方树爷俩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倪赞清满肚子话想说，可方才呢那么多人始终没有机会，现在安静下来了，倪赞清一想该说的话必须得说了。姨父，我有件事说，您可别见怪。赞清啊，咱爷俩还有什么说的，说吧。姨父，我回来听说我表妹的婚事了，她要许配给圆明仁。我听说圆明仁这个人不仅人品不好，还是个十足的大烟鬼，您觉着把我表妹许配给他合适吗？如果说……赞清刚想往下说，就见东方树那脸就沉起来了，刚才那么高兴，现在有点情变阴了。算了，赞清啊，
你不在家乡，不了解详情，这门婚事我觉着挺合适的。我跟明仁他爹是发孩的弟兄，长大了又是至亲好朋友，你说我说的话能不算数吗？我当面定的亲事我能悔改吗？有道是大丈夫取信于天下，功成名就，大丈夫无信难以立足啊。就以我的身份来说，我亲口定的亲，我再退亲，不可能的事儿。另外暂停啊，是你看你表妹文武全才，你觉着挺可惜，其实有什么可惜的啊？哦，一张嘴就说圆明人是个十足的大烟鬼，那咱想法叫他戒了不就得了吗？反过来人家说你表妹呢，你表妹是天族，从来就不裹脚，是大脚片子，令人耻笑，说起来也是我给惯的，难道人家就没有反感吗？这就叫两将就啊，别挑一方的不是。暂停啊，说这话都扫兴，还是谈谈你本身的事儿吧。姨父，我叫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什么都可以说，就这件事情不能更改。你说倪赞卿再想说怎么说法，人家封门封的太死了。赞卿把后半句话就压下去了。倪老二在旁边就说，我说赞卿啊，你赌个啥呀？你姨父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，你姨父这么聪明个人，他决定的事儿错不了啊，你小孩子家家懂得个啥呀？你姨父说的对，别谈旁人的事了，还谈谈你的事吧。他姨父，我给孩子也定了亲了，是王家的姑娘，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这个婚事怎么办。那你的意思呢？赞卿请假40天，我想趁热打铁，双喜临门，也就利用这机会让他完了婚，家里也多个人手，也了了心愿了， 你看好吗？
好，
我双手赞成。我说这样吧，369的日子都好，下月初六好日子，我看就这么决定让他们完婚吧。你老二一听乐坏了，
哎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
东方树说，你放心，这门婚事由我来操办。